四世纪第八章1到17节，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基甸对舒哥人说：“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伊巴和萨木麻，舒哥人的首领回答说：“伊巴和萨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基甸说：“耶和华将伊巴和萨木拿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荆条和纸棘打伤你们。”基甸从那里上到吉努伊勒，对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说。提努伊勒人也与舒哥人回答他的话一样，他向提努伊勒人说：“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这楼。”那时，西巴和萨姆拿并跟随他们的军队都在加个，约有15000人，就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已经被杀约有12万拿刀的。基甸由挪巴和约比哈东边，从住帐篷人的路上去，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因为他们坦然无惧。西巴和萨姆拿逃跑，基甸追赶他们，捉住米甸的二王西巴和萨姆拿，惊散全军。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由西利斯坡从镇上回来，捉住舒哥的一个少年人，问他舒哥的首领长老是谁，他就将首领长老77个人的名字写出来，基甸到了舒哥，对那里的人说：“你们从前讥笑我说，西巴和萨姆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疲乏人吗？现在西巴和萨姆拿在这里。”于是捉住那城内的长老，用野地的荆条和纸棘责打舒哥人，又拆了基努伊勒的楼。杀了大城里的人，感谢主。
对，谢谢同妃姊妹。那我们说那个四世纪，它有这个循环的结构哈。那如果从这本四世纪看，它也有这个对称的结构哈，比较对称的结构。那7个士师里面，我们现在已经来到第4个士师，就是基甸哈，它也是在一个中心的位置啊。大家可以仔细去看这个图，我就不过多解释哈。那基甸这个，它我们知道神一开始。上帝呼召他，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败他父亲建的这个为巴黎建的这个坛，然后为耶和华建一个坛，那再到后面哈，第8章的后面的话，我们会看到基甸后来建了一个以弗德哈，让以色列人落入这个偶像崇拜的境地。那第7章，我们昨天上一章讲到上帝带领基甸哈，然后他就大大的得胜哈，然后那个敌人在营里面自乱阵脚哈，互相砍杀。那第8章，我们今天来到第8章哈，第八章也是一个整本士师记里面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哈。那我们前面几个士师，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都有提到说士师统治了多少年，然后国中太平多少年哈。那基甸这一个也是他。基甸统治完之后，国中太平40年。但是在基甸之后这几个士师圣经只有描写到士师统治了多少年，但是没有再提到国中太平多少年。大家可以思想为什么会这样。好，那我们进入到第8章。昨天是讲到说，敌人米甸人逃跑，然后就是基甸去派人去找以法莲人，让他们去渡口那边去拦截。好， 那以法连人顺利做到了两个首领，然后这边就提到他们来跟基甸责问他为什么你们去跟米甸人征战的时候没有招呼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是大大的争吵这个是很不客气的来跟基甸去说话他们这样的情形，接下去，如果我们读到士师记第12章的时候，他们对士师耶弗他也说了同样的话，为什么去与亚扪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后面还说了一句，我们必要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那从耶弗他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士师是有去招呼这个以法莲人来一起打仗的，只是他们没有来。所以这个以法莲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以法莲人我们知道，约书亚是以法莲支派的，那他们在进入迦南地要征服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是立了很大的功劳，而且他们自己所分得的那个土地是在河西的比较中间一块，比较好的土地，他们人也比较多，而且约书亚带领他们，基本上把以法莲的那块地上面的敌人基本都赶走了，所以他们可能有那种优越感，所以总觉得好像自己是老大，去责问他们，还是说，大家可以思想一下，还是说他们觉得真的是好像弟兄没有让我们一起去打仗，落下了他们，没有去叫他们一起征战。但是我们知道，基甸要与米甸人打仗，这个他们以色列人被米甸人辖制有整整7年而且基甸在一开始他是去呼召了多少？有32,000人来跟随基甸，要跟米甸人打仗，所以这么大一件事，照道理来说，以法莲人他们是不会不知道的，那对于他们的问责，基甸他没有直接回答说为什么没有去呼召你们，基甸，而是2次。这边我们看到第二、第三节提到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而且他说，神已经把米甸人的2个首领放在你们手中，所以他没有正面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是怎样一再的抬高他们，贬低自己，回答得非常的柔和温顺，使他们的怒气能够消退，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退了，所以我们也看到箴言15章1节里面提到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腓立比书2章3节也告诉我们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基甸的这个回答他就避免了一场征战。所以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就是以法莲人他们跟基甸他争吵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那从基甸的回答里面看出他怎样的性情？那这对我们在言语上有什么警醒？然后4到9节开始就继续接着第7章后面来写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他们怎样继续的征战？我们看到前面米甸人开始逃跑的时候那有拿弗他利、亚舍、马拿西的人一同来追赶米甸人但是当米甸人逃过约旦河了之后只有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去追赶这些过约旦河的人而且经文提到说，虽然疲乏，他们还是追赶。那当他们追到舒哥或者是皮努伊勒的时候，舒哥和皮努伊勒，这2个地方是属于河东的迦得支派的。那这个皮努伊勒也是在创世纪里面是雅各与神摔跤的地方。那照道理，这2个地方属于河东迦得支派，也是以色列的弟兄。那当他们去追赶敌人的时候，问他们要一点吃的。应该是要给他们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第6节这边可能是读起来就我个人来说不大好理解西巴和撒母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 如果大家看一些英文版本哈，它的比较直白的话是说，西巴和萨木拿这两个首领已经在你们手里了吗？既然没有，我们为什么要把饼给你们呢？所以他们是那种反问的口气哈，是问跟他们说，你们既然没有抓到那两个首领，那我们为什么要把饼给你们哈？有一种嘲讽的口气在里面哈。但是从基甸对他们的回答来看，哈，他是很有信心的。他说：“耶和华将西巴和萨姆拿交在我手之后，还有他说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他会惩罚他们，哈。第一个提到的是用野地的荆条和雉棘来打伤他们，还有一个他提到的是我要拆毁这楼，哈。这个楼在这边指的可能是就是瞭望楼。”比较高的哈，一个来看望有没有敌情的这样一个瞭望楼。那我们看到就是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哈，真的是不想放过任何一个敌人哈，要捉住那个王让我们想到是腓立比书3章14节哈，他们就向着标杆直跑哈，虽然疲乏还是追赶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还有就是《哥林多后书》4章8节提到的，哈，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哈，想到这个，迦得支派呀，他们不仅没有来帮助，基甸他们跟米甸人打仗，哈，当基甸和跟随的300人问他们要食物来供给他们吃的时候，他们还嘲讽他们，哈，所以真的是在一个人又疲乏，哈，真的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处境，哈，但他们的心智，哈，他们有从神而来的那个盼望，哈，还是努力的追赶敌人。10到12节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捉住了这个两个王，那从人数上，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哈，在逃的有15000人，然后拿到的12万，哈，那这个十二万被杀的12万有，有当初在这个米甸营里面互相砍杀的也有后面可能被以法莲人杀的哈，所以总共有135000人。那300勇士追赶15000人，他也要一个敌50个哈，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数量。那在第11节这边特别提到哈。因为他们坦然无惧，这个不是指基甸和300个勇士他们坦然无惧哈。如果看中文的新译本的话哈，这是指这个加个呢是他们逃到加个，加个是米甸的他们的大本营哈，相当于他们好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他们以为比较安全的地方哈，所以他们就放松了警惕哈。所以新译本就翻成，在敌军以为安全而不戒备的时候，那个基甸他们就杀败了敌军。哈，这边也提到，他们从住帐篷人的路上去，有可能他们是走了一条小路，不常走的一条路。哈，所以出其不意，哈，他们就把这个米甸人抓住了两个王，哈，惊散了他们的全军。然后到第13到17节，哈。基甸，打了胜仗之后回来之后，他没有再走相同的路哈。这边提到由西列斯坡西列斯坡具体在哪里，可能就已经无查考究了哈。总之他们走了另外一条路哈，回到舒哥和皮努伊勒哈，然后基甸就去惩罚那两个城哈。第一个就是对于舒哥，他就像他前面提到的，用这个荆条和这个雉棘来折打这个城里的长老。好，那对皮鲁伊勒呢？他之前说是要把那个楼给摧毁了，好，拆了那个楼。但是我们看到17节提到说什么？他又杀了那城里的人。好，他把城里的人杀了，也就是说以色列的那些个弟兄。好。那有解释说他杀的那个人主要是城里面的男人。好，那即使把男人杀掉的话，那个城的话已经没有人保守，那使得那个城里面处在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好，一旦有敌人入侵的话，那个城整个城就 就可能被毁灭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基甸对这个两个城的惩罚。那么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哈。真正的一开始以色列人是在这个哈利泉扎营，然后米甸人是在这个摩利岗里面所以征战从这个地方开始，然后米甸人就一路的逃然后就是逃过这个约旦河，逃过约旦河再往南然后来到这个地方是舒哥，这个是皮努伊勒然后他们在一直往南往东，加个在这个还要在东边的一个地方，那这边也提到这个约比哈，就是住帐篷的约比哈的东边这条路，所以他们就沿着这个一路的追赶米甸人，所以可见他们这个基甸和三百勇士啊，真的是走了非常长的一段路，去追赶敌人。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思考题，这第一个问题刚刚已经提出来过，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从基甸对这个以法连人的态度，以及对这个舒哥和皮努以勒的态度，为什么如此的不同？那基甸最后对舒哥和这个皮努以勒他们的惩罚，他到底是在为神发易怒，还是体现他得胜之后的骄傲，或者说他的血气的一种表现？
好，谢谢小平姊妹啊，这个非常仔细的去读这段经文啊，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point。那小平姊妹提出这第一点是值得我们去看的这也是我们按照顺序不是跳跃的读圣经的好处啊。整个第八章是士师记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个对称结构来看，它是处在那个中心地位。所以那个对称结构的那个重点要看的时候，就是在中间这一点。中间这一点是他要表达的最重要的那个信息就在这里所以第八章表现出整本士师记的最重要的信息那重要在哪里？我们就把这个基甸这个人来看，从征战的角度，他实在是无懈可击打败这个米甸人，越打越有这个力气越打越有信心这个三百人。虽然疲乏，仍要追赶这个实在是无懈可击但这里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出现在他对待人的态度上面。他对待以法连人，对待舒哥，对待这个比努伊勒你看他的态度在变哦。最后敌人那个两个首领还没杀呢，先把这个比努伊勒的人给杀了所以这里面就表现出整本士师记要突出的一个信息。他得胜是得胜了，征战是得胜了，但得胜当中有危机开始显现了。那个危机出在哪里注意前几章，耶和华在讲话，耶和华在带领，耶和华在替他们征战。但第八章的时候，耶和华就不见了，耶和华没有讲话都是基甸在讲话，基甸在做事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第八章的信息，我们看他们失败整个以色列人。在士师这个时代失败的原因就在这里我看到一个解经的人解这一段他用几个忍他说基甸在这里忍了三件事一个是忍气第二个叫忍苦，第三个叫忍机巧从打仗这个角度来讲，基甸真的是无懈可击忍气吞声这是讲到对以法连人他能够服下来没有在打败最后打败敌人之前，造成内部的相争他没有他忍下来了为的去照顾大局让以法连人的怒气消退之后，他可以继续征战从这个角度你去看，这个以法连人实在是不应该为了争功这个仗还没打完呢，就跟基甸大大的争吵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distraction 没有想到神的心意，没有看到神的这个计划，而是争自己的名誉地位名声，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情。但是基甸忍了忍气吞声忍苦是指他的这三百人虽然疲乏还是追赶这是第四节，从南到北，从西到东一直在打仗不停晚上开始的那。 可能趁着白天他继续的追赶敌人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追赶啊，这实在是忍苦啊，忍受这个劳苦的一种的榜样啊，这是没有毛病的哈。最后呢，这两个城市的人来讥诮他啊，因为这两个城市最靠近米甸人的哈，他们先看15000人从这里逃过去啊，人数还是蛮多的哈。接下来看到是300个又疲倦又这个劳累又没饭吃的这个机电和300人，从人的眼睛来看，这力量还是挺悬殊的哈。这300人去打仗能不能打赢，他们是没有把握的哈。从眼睛来看，他们没有信心，不知道这是神的作为哈。所以这是舒哥人和皮努伊勒人当时的心态。那机电这个时候暂时在忍受哦。但他心里已经压不住这个火气了哈。我们同族的人哈，在困难的时候不仅不帮，还讲这种讥诮的话哈。基甸是很有把握的，他说第7节哈，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木拿交在我手中之后，我就如何如何哈。所以他虽然没有完全，这时候还没有打败他们，但是他心里很有把握，他知道他会打败他们，他会把他们。打败以后会回来的哈，所以他才会讲这样的话。所以从征战的角度，真的是这个基甸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凭着信心，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作为哈。但是从对人的态度上，你就看到哈，这个基甸在悄悄的改变。一方面，这时候他身体真的是很疲累，人疲累的时候会影响他的灵性啊，影响他的信心，影响他特别是对人的态度，尤其是。当人的回应跟他的期待不同的时候，他要的并不多啊，没有让他们出来跟他一起征战呢、啊，打仗啊，只是给他们一点吃的，对不对？你想基甸这劳苦征战、冒死，是为了救这些人呢、啊？就像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钉死他十字架的人就是他要拯救的人呢、啊。那这种拯救的人，他要拯救他所爱的人啊，帮助的人，竟然对他这种态度啊。这个基甸就忍不住了啊，从这一点当中反衬出耶稣基督的那个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不管人怎样对待他，甚至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他拯救就拯救到底啊，所以这是带着那种从天父而来的爱啊，才能做得到的啊。基甸没有爱了啊，这时候爱心就没有了啊，没有办法再忍下去了哈。没有办法再去用一种的温柔谦和忍耐的态度去回应了哈。前面以法莲人还是北方的老大嘛，对不对？他是马拿西的哈，还是低他一头，好像有这种感觉啊。所以他能够忍得住哈，也知道怎样去正确的回应。但是到了河东以后哈，这些人啊，他就忍不住了哈，所以心中的怒气。回来以后，在杀这个仇敌之前，先把这个皮努伊勒的人杀了，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情啊！这也是这个神不希望看到的啊。那后来在士师记当中哈，这个事情越来越严重，自相残杀啊，甚至把这个一个支派险些都灭掉啊，这是神不希望看到啊。但是这个时候啊，基甸的软弱啊，基甸的血气。基甸得胜之后啊，他要做主，他要掌权，他要说了算啊，这种的苗头就开始出来了啊。那带来这个后来的这个一步一步的哈，越来越危险啊。他有一个儿子叫亚比米勒啊，这第9章开始讲他儿子的事情哈。以色列人请基甸出来做王，他表面上是不做的哈。但你知道亚比米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他给他儿子起这个名字哈，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爸爸是王啊，所以他心里面是觉得自己劳苦功高的哈，应该做王的哈，所以才给儿子起这样的名字。所以这种的心态已经悄悄的发生改变，这是基甸的失败的地方，也是整个以色列人失败的一个缩影。靠主得胜，他们得胜都是靠主啊！基甸这个故事看得太清楚了哈。基甸从胆小、怕事啊，这个不敢征战的一个人，变成最后征战得胜的，全是耶和华的荣耀和功劳，对不对？但是他得胜以后，他自己开始要做王， 自己要掌权啊，带来这个最终的失败啊。所以这是，所以在基甸的身上哈，看到整个以色列人的缩影，也是我们今天每个人的一面镜子。我们自己哈，都是这个基甸是一个活生生的哈，就是他的毛病也很容易成为我们的一个弱点哈。胜利之后，得胜之后啊。靠主得胜之后，我们更加的要小心谨慎，否则的话，这个老我的倾向就会出来，罪性就会冒头啊，就会，让我们偏离主的道路。
今天第二小组呢，我们从以法莲，还有就是加德的这两个城的苏格人跟佩努伊勒人，还有基甸，我们真的可以看到我们人的一个软弱跟败坏。我们首先先讲到以法莲，以法莲跟基甸争吵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知道说以法莲呢，他们呢，到最后才出来，而且是等于有点是。收那个就是等于是，收割那个最后的利益，因为他们就是擒拿了两个王，他们是很就是比较优越，而且这个地方是有神的会幕也在那边，示罗还有伯特利这个地方，所以我想他们当地的人也是比较优越感的。然后呢，他们主要来跟争吵，他们就是为了民生，还有他们自身的利益，因为他们看到的是。基甸的胜利，所以他们也要这样子。那基甸的回答呢？我觉得他是很聪明的，他就是把以法莲也抬高了。所以在第二节的地方就有提到说，就是我行得起，能够比你们所行的还要那个吗？还要大吗？所以呢，他也把这两个王啊是两个王，你们擒拿的，所以这个回答是很柔和的，也让这个他的那个弟兄呢怒气就消散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另外他对那个苏格人跟那个庇努伊勒人，就是他们是那个加德人。其实呢，这我觉得他们当初他们就是看到河东这两个人呢，他们当初就是看到河东这个肥美之地选在那边，然后我们也从底波拉的那个。底波拉之歌也看到，他们也不愿意，加德人也不愿意过那个河西来帮助，河西的这个弟兄当初在打那个迦南王的时候，所以他们这两个人呢，这两城的人呢，他们都是就是很功利主义，而且是很自私的一个行为啊。当然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因为他们邻舍就是就是外邦人，就是迦南的这些米甸人在旁边游牧民族，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去。第一个，他不信基甸人已经打败米甸人了；然后第二个呢，他们也怕说米甸人日后来报复；然后第三个，我们也看到说他们真的是没有同胞的爱，他们很自私，就是自顾自的，然后呢，就是功利主义，然后让我们也看到说他们就是。也是一种背叛的行为。他们其实这两个人，他们都是有敌对神的，因为他不愿意跟神站在同一边的。他们也的行为所做出来的表现，就是也是敌对神的。所以呢，基甸对他们的口吻是很严厉的。然后也让我们看到说，基甸的行为，在敌人还没有那个还没有就是完全打败的时候呢，他的那个。他是就是还是很有工作有压力，他是很谨慎的，所以呢，他呢先也是很冷静的来处理以法莲的事情，让以法莲支派呢不会有跟他们之间有一些内斗，然后之后呢，他呢就去来他们来处理这个来追赶这个敌军，那我们也看到他说他已经得胜了，那得胜之后呢？也让我们看到说，他的心情是放松的，所以呢，这个常常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当你得胜之后，你常常就是会忘形，然后这个时候呢，是最容易跌倒的时候，因为你的骄傲起来了，你忘记了神，你只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所以呢，我们要常常知道是神在做这个工，并我们只是被神所使用的器皿。可是常常我们常常就像荣耀。就是 放到自己的身上，忘记把荣耀归给神。那当面对有这样子，这个苏哥跟庇努伊勒人的这种情形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应该把这样的事情要交给神，让神来处理。那这300人呢？我们看到说，从300人他们去打仗回来也是300人，这个都是神的一个保守。那我们也看到这300勇士呢，他们是很尽忠职，就是尽忠职守的来做这个工作，一直到最后一刻，他们真的是很忠诚的。可是当他们回来处罚基努伊人的时候，是把那个整个城的男人，牧师说男人都杀了，那个就是惩罚过度了。你惩罚过度，反而造成了一个敌人的一个以后日后的一个攻击，还有内部的一个不和。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警醒，真的是教会有时候也会处理，也会碰到一些事情出来的时候，我们也要不要用自己的怒气来替神来做事情，应该把事情交给神来做。那在教会里头呢，我们最后呢，我们希望就是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彼此的来劝慰，互相建立。那这是我们小组的分享。
我们分享几个点。第一呢，以法莲支派呢，他们之前是观战，即便他们这一支派弟兄呢，7年受欺压的时候，他们也看到也不帮助，到这次呢，他们也不参与，而是在看见得胜以后就来质问，是他们骄傲和嫉妒的一个血气，想表现自己，要把荣耀归自己，认为战胜有自己的份儿。第二呢，就即便的回答呢，因为开始有神的同在，还算有智慧。用讨好的、谦卑的口气，但是他口里说不想做王，他实际想做王，慢慢的就开始远离神，所以他对以法莲的话说法有夸大，包括他对后边两个支派的弟兄也有过报复过分。第三呢，基甸的做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让以法莲帮着追杀两个王。第二呢，他对另外两个支派的讥诮呢，他认为他们是站在基甸的对立面，也就是站在神的对立面，那两个支派占据重要的，包括港路刚才，说到就是这么重要的位置却不作为，所以看到了基甸开始又冒出血气的这个骄傲，好像在为神发热心，认为不帮我就是不帮神，所以他的惩罚就很重，所以我们要思考在惩罚的时候思考这个权柄是不是神赐给的。第三呢，我们看到了。今天看到三个不同的，不同类的人。第一呢，就是300勇士，就相当于我们教会一些童工一直在忙着做工。第二呢，就是以法莲人为代表，就是很在乎个人的荣耀，说得好却做不到。第三呢，就是骑墙派，就像刚两个支派一样，包括以法莲以前的做法，就是观看看哪边好，看哪天好就来参加，选择参加。还有一点看到就是苏哥和。比努伊勒两个支派看见仇敌已经败退了，基甸在疲乏的时候依然在追讨敌人，他们不去追赶帮忙，也不帮弟兄，还不给他们吃的，所以他们这些做法对照一下，一个女人前面我们看到雅意，她在追杀逃敌首领西西拉的做法，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基甸他在后面呢，是表现出很多他体现出他的骄傲，体现出他的血气，以个人为主的这个没有尊重神的心思，因为对那两个城的这个惩罚，他完全没有遵照神的意思，没有去求问神怎样一种对他们的惩罚是比较好的，而是自己想怎样做就去怎样做了，大家也提到，他们先杀了以色列自己的弟兄，然后在后面才是才杀了那两个人，所以我们都看到就是血腥的一面，那我们也联系到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其实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的确还是有是一个罪人的身份，虽然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在成功之后啊，我们要时刻的保持警醒，在顺利在成功的时候，更要清楚的明白，我们小小的成就都是来自神的恩典，神的保守，越是在顺利的境界，我们越是要警醒。 否则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就像那个今生的骄傲，是很容易的一个点，我们轻易的就能够骄傲起来哈，然后凭着自己的事情去做好，那在新约里面也提到，我们不要论断人哈，不管是论断还是惩罚，这个一切都要交给神哈，我们只要个人谦卑哈，看看别人比自己强。
谢谢小平的总结啊，在四世纪结尾的时候，有一句话说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就是说自己认为对的，就去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这个很可怕啊。所以我们看见基甸当初是那么软弱，后来神帮他建立了信心。在第七章的9节跟15节2次，神跟他说：“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了。”他知道神在后面作战，所以当他打败了15000人的时候，哇，他的那个骄傲得意就上来了。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哦：按照你认为对的去做，但是忘掉了我们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按照自己所想去做的话，罪性出来了，肉体出来了，就麻烦了。所以时常要纪念神是我们的主，我们一切好处不在他以外。如果基甸警醒，他知道是神的保守，神的替他们作战，他们打胜了，以寡击众，应该感恩。如果有感恩之余的话，就会赞美神，就不会。对待自己同胞，不会后来对这两个王，最后到后面我们就读到他造以弗德，然后他在婚姻上面娶了这么多妻子，这么多小孩，又从妾生了一个亚比米勒，这成为最后这个祸端的开始。所以，一个人如果按照自己所认为对的去做的话，就很危险。所以，我们常常要思念神的恩典啊，知道神是我们的主，过去一样，现在也一样，将来也是一样。我们读圣经，从圣经的话语里面，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神所喜爱的人，这是我们一个重点啊。
我叫徐磊，我认识何牧师是在2023年的喀尔斯课程上，我和何牧师一组，我们也坐在一起，所以何牧师邀请我参加了这个晨更的灵修，很感谢何牧师在这个灵修中，每天早上能够读神的话语，分享神的话语，何牧师给我们的讲解能够让我们更深的认识这一章的内容，不至于走偏。有时候我们分享偏了或者有局限的地方，何牧师都是给我们很及时的那个点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收获。约书亚记这一章我感受很深，有很多的篇章都是让我很有触动。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第七章，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这一部分，它和我的一段经历有关。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去南非，短宣，是张勇传道和梁琪姊妹，发动的。当时呢，我正好就是突然失了工作，所以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可以参与这个服事。之后呢，又刚好张勇传道他们教的人没有能够及，都就是都各种原因都不能够去，所以就只有我和他们一起去，有一个很近的这个距离和他们交往，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就是一个机会，然后从在那边短宣的过程呢，有很大很大的生命的成长，然后回来之后，我去看我的父母，真的是感受到了，就是像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一句话说，你的脚要踏进约旦河，就是你要进入，你要进去，你行出了这一步，你就看到神的大能。就是我回国，给我的父母在一起，这一次我就感受到了我的爸爸他的这个生命的
变化真的就是触动了我。以前很多年就是跟他在讲这信仰的事情，我爸爸也听，但是我总觉得没有触动他的心。然后这一次张勇传道的一个见证，我给我爸爸分享之后，真的就触动他了。然后他和我妈妈就是他们的婚姻应该是一个很美的故事，但是他们的一生都在争争吵吵中度过。然后这个故事之后，我爸爸真的是。我爸爸跟我说：“你对你妈妈说，我信耶稣都是为了他。”然后那一天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就是，他们之间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我觉得是因为在爱里，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进。然后现在他们能够彼此温柔以待，我真的是觉得神的做工让我想到了那一段话，就是。约书亚记啊，以色列人进约旦河，他说，把脚已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经历就是。经历了神的信使，当你的脚踏进去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水停住，以色列人就过了那个从旱地上过去。然后我的这一段经历让我觉得说，你的脚踏进约旦河，你就感受到神在你身上做工，神的手，你看到神的大能，他所做的事情，一个是我的家庭，再一个就是说我从国内回来，因为我说了那一段时间刚好丢了工作，然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工作，还是有一点心里还是有点不安的。但是我回来之后，很快就在一两个星期之内，然后工作的门就打开了，然后就在休斯敦这边有一份工作，就很快的一个面试，然后工作就确定了。然后你会觉得说，神的时间到的时候，他的门就打开了。让我感受到的是说，我把这一段还是给大家读一下，就是约书亚记第七章，他就说，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流下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神在他的时间到的时候。这个门就开了，并且是说按着你的身量，按着你的所需来供应你，不多也不少，在他的时间，让我想到了，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这一切神你所需的一切，神都会加给你，并且就是在以后在将来的日子，在你的生活中。神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觉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也是寻求神，神与我们同在，神为我们征战，然后你的脚要踏进约旦河，神才能做这一切的事，你也能看到神的大能，他的作为。就是我读这个部分最大的感受，就是你的脚要踏进约旦河。
好，谢谢徐雷姊妹啊。我们常常这个每天读的经文啊，很多的时候呢，就是针对我们现在的处境啊。当我们真是把神的话读进去的时候，你会发觉哈，真的是神的话是活的，是大有功效的啊。而
是
且
的。
常常是针对我们目前的情况哈。徐雷刚才讲到他父亲的信主，讲到他的短宣，讲到他的工作哈。哎，就跟那一段时间他读约书亚记哈，就连在一起了哈。我听到好几个弟兄姐妹的见证，都是讲述哈，这个有的时候是神提前把话给我们，预备我们，然后遇到一些的处境哈，那个话其实已经在那里哈，给我们指明前面的道路，该选择的方向等等哈。所以很感恩啊，这个聚会呢是圣灵的工作啊，不是某个人的这个。多能讲啊，这个多有能力，不是的哈、啊，真的是神把我们这一批人放在一起，圣灵在引导哈、啊，使用每个人的分享或多或少，其实都在哈、啊，这个神在借着我们呢，来把这个信息能够带出来。只要你认真的去听读这些经文哈、啊，仔细去听弟兄姐妹的分享，我相信你一定会从其中哈、啊、得到。这个神的引导啊，所以荣耀归给神啊，感谢主啊。 好的，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还是把这节经文一起来复习一下啊，然后来背诵哈。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王8年。四世纪3章8节，忘掉了，
好，感谢
不是
主，
第三章
阿门。
八节。
好的，谢谢黄师傅啊，给我们做好榜样啊，请黄师傅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这里有你的圣灵同在，这里有你的引导，这里有弟兄姐妹，大家彼此提醒、彼此分享、彼此鼓励，我们感恩，继续的帮助我们人生旅程中有这么多美好的见证人在一起同走这个天路，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然而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在话语中间带给我们的力量，你自己的圣灵的引导，你自己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你，我们感恩，帮助我们保守我们散会后的脚步，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
阿
门。
门，感谢主。